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很快我们2020年就要过去了，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应该是在12月27号，12月底了。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与大家一同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身体年龄又长了一岁，那么我们的灵命，我们的心智有没有成长一岁呢？
嗯，在我们年底的时候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过得是怎么样，有些什么我们可以感恩的，或者是有些我们需要去在新的一年里边展望，让我们去更新我们自己，让我们新的一年里边灵命上有更好的长进。
嗯，哇，这要是回顾的话还是有挺多东西可以分享的。因为对于孟远自己来讲，过去的一年有一点小小的跌宕起伏吧。因为我岁数到了嘛，要去做体检，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警号，就是身体的闹钟响了，就是警戒号响了。这也是神的恩典。那医生就下了指令，他跟我说到2025年前半年呢，给我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刚做完年检不久啊，如果这个指标还是非常超高，就需要每天都吃药来控制了，可能余生都得靠药物来控制了。那我其实是真的不想，所以呢这个警戒呢我认了，跟医生说好，谢谢你给我半年时间，没有让我立刻用药物治疗哈。医生说你这个岁数必须要好好的改善你生活习惯了，因为他是我20多年的家庭医生了，太了解我，所以让我立字为据，答应他每天一定要健身，然后调整饮食，增加睡眠，因为我一直非常的少睡。
嗯，
然后身体的这个警号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身体虽然长了一岁，但身体状况健康其实是每况愈下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各样的中年危机，终于我有些实感了，在2024年。
是，我们回望一下过去这一年哈，我想每个人感受都会很深的。那像安好呢，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我在去年元旦的第一天，神给我的身体上一个大大的警示，让我在医院里面躺了12天。
嗯，
也让我重新的来看你应该要爱惜你的身体。我跟孟远姐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睡眠不足，再加上饮食上也不太注意，导致身体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件事发生之后呢，真的是认识到我身体的重要性，因为不仅仅对我自己的健康是有益的，同时对我的家人，对神给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一年下来呢，我真的是很注意饮食上做调整，适当的运动，每天争取在午夜12点之前要睡觉，当然偶尔会拖一点，但是那种情况越来越少了。那么随着我注意之后呢，我真的是发现我比之前，特别是2023年这一年，我白天不会那么累了，然后我的情绪也更加平稳了。最重要的是，当我的情绪平稳，身体不累的时候呢，我的读经啊，我的祷告啊，包括灵修啊，我也觉得状态好多了。我在想，神在2024年元旦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大大的身体上的警示，其实对我益处真的是非常大的，也特别感恩神对我生命的看顾和护理。
嗯，真的是很感恩。安好弟兄如果没有再分享这个，我快忘了后面这半年 一直跟安好在做节目，都有聊天，都完全忘了你一月份的时候，哇，昏迷了好几天都没醒过来，让我的心惊胆战了。现在这么健康，完全就是正常人了。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很难想象说，哎呀，我们这个生命啊，就在旦夕之间一样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陈敏自己也是一样的哈，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走过死因的幽谷两次。
嗯，
现在十多年了，还能够看到我孩子长大成人，上了大学，然后呢，我可以陪伴他们，陪伴我的妻子。哇，每天都是感恩的。就虽然还有一些小烦恼的时候，想起来现在还有生命的气息，还可以敬拜神和服侍神。哎呀，这是多感恩的事情。
嗯。
那当然说的再具体一些呢，今年的话呢，我是在这个吃食物上面的这种试炼，因为我前几年诊断出来有糖尿病之后哈，我这个血糖就是一直在升高，哎呀，医生就提醒我要少吃碳水，尽量的不吃糖，就这两点就挣扎了一年，因为哪里有没有糖的东西啊，我的天哪，不管去到哪里坐下来一吃全都是甜的，包括我以前吃的水果，我才发现，哎呀，原来这种水果都不能吃了。比如说像柿子，我很喜欢吃的，太甜了，放弃。龙眼我非常喜欢吃的，要放弃，又是高糖。还有这个荔枝，我喜欢吃的，要放弃。这一年就在做这个节制的功课，我感谢主，让我做的就七八十分吧，也不完美，至少还是有些控制了。
嗯，好吧，谢谢你们两个人的见证哈。真的，我们时常是需要回顾我们走过的路，都是恩典。其实安好的事情，孟远这一生都会铭记，因为发生的日子太特别啊，一月一日，所以每年的一月一日，我都会记得那一天，既是灾祸的日子，但也是神恩典喜乐满满的日子。我想，这就是神的恩典。他有真理也有恩慈，他提醒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对，
我们的身体衰败也为的是我们在日常中可以被提醒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对我来讲，其实你要问我生活中什么重要，我会说吃甜品。我喜欢吃甜食，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是平常会尽量忌口，所以你们好像看不到我很热衷甜食，但是我是有一些甜食是诱惑性很大的，比如说蛋糕、冰激凌，但平常一些小饼干啊，你们日常吃的时候啊，我还可以控制得住。那今年在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甜食就要戒掉了。我不知道2025年我能不能做到，我先插个旗子嘛，可能2025年年底我们大总结的时候再看吧。我立志控制饮食，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旗子我每年都插，每年都倒。今年呢，会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我身体出现了这个警戒信号。嗯，我知道神给了信号，就要顺着圣灵去结这个节制的果子啦。
嗯，
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是希望它太过体贴自己的这个大肉体，而是说应该健康的、合宜的来照顾好身体啊。
对，
那所以我也需要被圣灵好好的来归正一下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意。
刚才其实听安好说，因为你1月1号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嘛，从昏迷中再回到日常生活里的时候，自然而然生出很多自律的生活，包括睡眠也能够早一点了，饮食也调整到健康饮食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属灵的自律带来的就是你身体啊、情绪啊、跟孩子在一起聊天、交通的就越来越平静安稳了，不会那么急躁，生出很多好的果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这个自律就是自然而然就生出来吗？你没有挣扎吗？
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知道神给你这样的一个警示，大大的一个停牌，那么突然之间神又给了你一个大的恩典，醒过来了，恢复过来，心里一定是感恩的。神啊，你没有按照我那样的一个状态带我，没让我继续下去，而是让我重新的又健康起来，又重新的能够站立在你面前。我说神啊，谢谢你又让我活过来，我一定好好爱惜我的身体，同时我一定好好的在灵命上长进，好好的跟随你，做你让我做的事情。尽管呢在后面也有一点反复啊，你说你控制不住了，或熬夜了，或者是属灵上也会有懈怠，但是每每想到你曾经有那么大的一个停牌，神给你立在你生命的那一时刻的时候，你不得不警醒。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生命中神给我们的警示，我们往往没有重视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觉得神给的这个警示不够大？但凡已经震撼到了你的身体，震撼到你心灵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不会那么不看重神给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确实
是这样子的。我也是深有体会哈。陈敏生大病的时候是17年前了，那么17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中间都是会有懈怠的，会有忘记当初生命垂危的那个时候吃过的苦，就是两次我都是生命可能就没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提醒了之后，我但是还是会的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显了神迹之后，一吃到苦，一有什么不顺心就抱怨抱怨。陈敏倒是没有抱怨，但是呢会懈怠，会放纵，就是吃东西啊、睡眠啊、运动啊，都会懈怠下来的。所以真的是每天都要和神绑定在一起，每天都要求神和我同在，除此以外没有办法的，不能靠自己。就算写个大牌子写在我冰箱上啊，记得你哪一年哪年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节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能靠自己的血气的，说我哎呀明年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东西，然后一步一步的，这个是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还要求神，在每天做决定的时候，吃东西也好，睡眠也好，运动也好，每天就都求神带领我们，求神来教我们克制，该做的就去做，不做的就不要做。如果说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也承认我知道是没有自律的人，但是如果每天都有圣灵的提醒，而且不是一年提醒一次，或者不是说一个月提醒的，就是早上起来我就求神，今天求圣灵带领我，我会犯很多的错，我会受很多的诱惑，求神你帮助我，只有这么做。虽然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就唯一的路径嘛。
对，就是要求神，因为你会预料到你每一天生活会面临什么样的试探，生活中的这些事儿，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然后跟各种多媒体网络争夺时间，你每天可预见的试探绝大部分你都能够预见到。那每一天清晨睁开眼的时候，你就要跟神祷告了，像陈敏雄说的，求神将我们跟他绑在一起，给我们克制节制的力量。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胜不过去。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叫你名，你总是我重新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
自己，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我认定你
其实到年底的时候我已经反复思量了很久了，因为习惯使然嘛，每次到年末的时候也要想想啊，过去这一年有什么遗憾，那明年有什么新的可以被圣灵更正归正的地方啊。其实我在心底一直在问神一个问题，因为自从2020年爆发疫情以后，我其实发现自己不单单是身体进入了50多岁，开始有个中年危机。我回顾过往的这3-4年啊，我自己的属灵日常生活突然有个大巨变，从大环境下就变成了困在家中的日子就多了。因为我要跟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啊，我那个渴慕，我那个热情还挺容易维持的。但是我因为平常真的不是一个自律性强的人，大家从我这个吃饭健身这些不能做到就知道我其实一直是比较弱的，这是我的缺点。那但这个缺点就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尤为凸显了出来。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当把24小时给我，有很多的时候是外人不能见的时间，我怎么安排的时候，就严重的考量了我的自律，结果就一败涂地。因为我的自律平常没有被训练好，那突然过往这3-4年减少了很多很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查经啊、祷告敬拜的时间以后，其实我现在反思啊，我自己的属灵状况也好像跟着我的身体一样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好像中年危机一样的，看似好像灵命也在长，其实它的内核里面有非常多的需要被圣灵来管制来归正的地方，有很多惰性在里面的，因为这场疫情就都显明出来了。可是我发现我看得明白了，也意识到了，但毫无能力去克服它。我就问圣灵， 为什么我这个意志如此薄弱，要不然你给我换个意志力吧。我真的这样问，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呀，我就是意识到了我也做不到呀，甚至于我要给自己设闹钟提醒自己要日常自律去读经祷告，闹钟响了很久了，不停的响，每五分钟响一遍我都把它摁停了，然后还是惰性十足，没办法做到。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有一天就是最近圣灵借着经文给了我一个答案，我当时读到那个的时候我就哭了。其实那个经文我蛮熟悉的，大家可能也都挺熟悉的，等我找出来读给大家吧。这个是圣灵借着他给我的经文，也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就送给大家吧，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我有一个吕振中的译本，它很多的翻译是更直白一点点，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在他的版本中他是这样翻译的，盼望是令人不失望的，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倾注于我们心里。我那天读经的时候我就把这两个版本一起读了，因为我带着这样的祷告，结果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那个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因为在我脑海中飘过了一个神给我的话，很恩慈的，他说，孩子啊，我知道你努力过，那我也知道你失败过，我也知道你的性情在一点点长，还没有完全到可以有节制的时候，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让我给你换一个意志力其实不需要的，因为你的意志薄弱我也知道，你原就是我造的，你唯一向我求的就是让我的爱在你里面再多一些，因为当我的爱倾注在你里面，你根本不需要启动意志力，你爱我更多一些，你真的爱我吗？全然爱我吗？你自然就会生出很多圣灵的果子的，那都是因为爱才有的。所以不要让自己的羞耻心启动，好好的珍惜每一天，爱我多一些，我也会倾倒主耶稣的爱在你里面。那新的一年2025年，我也希望借着圣灵神的爱可以倾注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我们就会在方方面面都结出果子献给他。
嗯，谢谢孟远的分享啊，确实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嘛。这段圣经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只要是在主里边有谦卑认罪悔改的心的话，我觉得神都是喜悦的，我们做不到的这些软弱神都会给我们加添力量。
是，那我们这一年即将要过去了，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紧紧地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结束的时候呢，同样也将一节经文送给大家，圣经中说到，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阿们
阿们。
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每一刻你与我同在。
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